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所以我们今天也一起来分享今天的经文，这个经文也是刚才我们弟兄姊妹所念的，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就心里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这边提到了一个安息，今天跟各位一起来分享。所以我一刚开始就问大家考试一下，神创造世界的时候是用几天来创造的？啊，六天还是七天？
六天。
六天。好，那我问你，人在第几天被造的？第几天？那第一天就被造了还是第二天？第六天。好，第六天人一造的时候，神创造万物的说，神造第一天看为好的，看为好，创造人的时候，神说什么？甚是什么？美好。第六天之后，第七天神就怎么样？
休息。
啊，神就进入了安息了，是吧？所以人被创造起来是要工作的还是安息的？
休息。
是没错哈。所以人被一创造之后，就立刻进到哪里的安息啊？神的安息。所以神人被创造出来不是要工作的，哇，工作工作工作，特别我们中国人到哪里去，到了国外就得要挣钱，要挣钱，对不对？要工作工作。不，人被创造出来是要进入神的安息。今天我们要来思考一下，我们要来进到神的安息。那论到希伯来书说，论到七日，有一次说到了第七日神就歇了一切的功，所以我们要进入神的安息的里头。这个安息的里边也是我们今天要来提到的问题啊。所以今天我们谈到了一件安息的时候，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请问各位，这一句当中哪一个字比较重要？你觉得对你特别感动哪一个？哪个字呢？来哦，你们很聪明哦，这个来这个字很重要。来重不重要？当然重要。像今天礼拜天你们有没有来这里？来了，对不对？所以呢，你来了，你们没有去钓鱼嘛，对不对？你们没有去公园嘛，不，你来。所以这个来这个是很重要。你有没有发现这个来这个字啊？你有没有发现这个来这个字呢？是这样子，一个十字架，中间人子被挂在中间，旁边有两个什么？小人，这是个来的呗。圣经还谈到了来跟从我，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怎么样来。所以这个来非常重要在我们当中。当然来很重要，还有个去也很重要，因为神主耶稣说啊，天上地下地底下所有的权柄都怎么样赐给我，所以你们要怎么样去，使万民做我什么？我的门徒。所以你会发现我们这次去的时候碰到很多在 MSI 也是内地会的人。那内地会谁呢？是戴德森，他创办了内地会，往中国的内地去传福音，到如今现在他们叫 MSI 哦。所以我们上一次去到四川的时候碰到了 MSI 的弟兄在里头，在当中哦。那台湾也有个马街的医生，他也是从国外被拆来到台湾，后来他盖了一个马街医院哦。因为我为什么谈马街，因为我进了马街医院好几次哦，我就进了去马街去哦，这边肚子痛那边痛哦，在住了好几次马街医院。所以你会发现很多的宣教是被拆出去，可是被拆出去之前有一件很重要的事，他要神要叫他怎么样？要来。你要去之前先得来，来到我这边怎么样的学习，怎么样得到安息，怎么样享安息。所以今天来跟从主的人，神对我们这些愿意跟从主的很重要一件事情，要先来到主里面，先得到安息，先享到安息。所以在28节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很多蒙恩得救的人很喜欢，尤其我们一礼拜工作劳苦担重担，劳苦来的时候很想来到神的面前，来到这边。我可是很多人只在停在这28节的前半段，没有往后面29节谈。因为我们如果读这段经文的话，你会发现一件事情，这边有两个安息，一个安息是得安息，另外一个安息是什么？享安息。他说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能得享安息。这里有两个安息，一个安息是我们蒙恩得救的时候神给我们的，神将恩典给我们。可是第二个安 安息乃是我们做门徒的时候神赐给我们的。我上次来这边有分享，我不知道还记不记得，就是信徒跟门徒有一个很大的不一样。在做门徒的时候，神会把一个得享的安息赐给我们。当我们开始信主的时候，神把一个安息让我们劳苦在里头。有时候我们蒙恩得救的时候，我们跟主走了一段路，跟主走了一段路的时候，我们有了平安，我们有了安息。可是等到整个环境改变了，改变到像台风一样，像龙卷风一样，像去年的时候我们家淹水的时候，你们这边有没有淹水啊？去年台风这里有没有淹水？也有淹水。哇，环境到那个地步，也是一个外在。如果我们的工作，如果我们的家庭，如果我们碰到的难处像台风一样，像约伯的处境，像路德的伯伯拿米的苦境，你会说我有安息吗？你说我还有信心吗？你说我还有对神有爱心，对旁边有爱心吗？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环境，我们自己经历过这样的一个环境。但我们被这个教会 LF 出来说，我们身份出了问题，我们没有办法 continue 下去我们的身份。我分享过，我们来到了一个环境，好像狂风暴雨，不知道前面的道路去哪里，不知道要做什么。我们来到这样一个环境，我们自己要抓住神，我们必须学会安静在神面前。当我们找到了下一份工作的时候，然后呢，我们把我们的 case 拿给了律师说，帮我们继续办身份下去。律师对我们说，你的 case 是无解两个字。回到家，我跟太太两个人睡不着，翻过来翻过去，哇，这怎么回事呢？这你不是带我们照着吗？我们的心情说，我还有信心。你能说对我心说，我还对主还有一个盼望，还能吗？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突然师母就跟我说，律师又不是上帝。我的上帝是永活的上帝，所以我们对律师讲，律师你把我们的 case 送上去。我们祷告，当然过一段时间，每一天都用信心来宣告，每一天都对神说，主啊，你是以马内利的神。哦，有一天接到律师的电话，律师的口气比我还高兴，戴博士，你的 case 通过了。哼，我早就知道了。是这样吗？不是的，我一定说感谢主，感谢主，主听了我们的祷告，这样是不是？所以你知道吗？很多时候得安息跟享安息哪一段的时间，那个环境在我们生命当中，你有没有经历？你有听过一个故事？有一个故事就是说，有一个乞丐，这个乞丐在路边啊，你知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们加拿大很多人，有人在那边给你刷要钱的。我不知道你们这个 Clear Lake 或是 NASA 有没有这样的，大概没有。哇，要钱的。那我们听过一个故事，这故事有一个人要钱，这边要钱哦，国内也是很多要钱的，拿了一个碗这边要钱。哎，有一个富人过去了，你看很可怜，就口袋里掏了个铜板，往他的碗一丢，还是应该锵锵锵，有这个声音对不对？一听，哎，不对，这个声音不对，等于咚咚咚咚，哎，他就把他碗拿起来，哇，是一个金饭碗，一个金做的饭碗，不知道。脏兮兮的哪来都咬。你知道很多时候基督徒有时候是这样，有一个有价值的东西，但是还是活活得很可怜，还是生活在一个难处里面，很可怜，一直说啊，可怜我，主啊，帮助我。这他不知道神的恩典，神的祝福，神的都在里面，你已经得着了，可是你却不知道怎么去享用，你却不知道怎么进入这个安息。有时候我们处在一个环境当中，你不知道怎么去做。所以今天我们一起来思考，你知道有一个画家画了一幅画，两幅画，这两幅画都叫安息。那幅画的场景是一个湖边，这个湖边里面呢很平静的湖，有柳树，有树木在当中，然后有几只天鹅在湖里面，有一个人就躺在那个小船上面安息，我在想安息。那当然我们靠近 NASA 的人是靠近湖边，靠近Galveston 是应该像一个海边哦，像海边。哎，你们不知道喜不喜欢钓鱼？有一条船在钓鱼，哇，那个才叫安息，那也是我想象中的安息。除了这幅画之后，它还有一幅画，这幅画是像这样的一幅画，在一个大的瀑布当中，这个瀑布的水哗啦哗啦哗啦的流下来，从瀑布的旁边伸出了一根枝子，那个枝子里面有一个鸟巢，有一个鸟巢当中有一个鸟在那边孵蛋，鸟一面孵蛋一面在唱歌，虽然整个环境哗啦哗风风雨雨，但是它却安息在那个鸟巢，这也叫安息。我知道很多人都很喜欢第一种安息，第一种安息 是我们梦寐以求的。我们希望每个礼拜结束，我们劳苦担中放下来之后，在工作场上放下，我们想找一个地方安息。第二种安息是没有人希望要的，哇，风风雨雨那样的房环境没有。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一要进入安息，享受安息，真的只有那一只鸟才能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去读圣经，你们发现保罗到处去传福音的时候，在那个传福音中有一段经文很常常抓住了我，那个就是他说，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哇，得了秘诀。我常常思考说，我们做门徒，我们走了这一段时间，我们有没有那个秘诀呢？那个秘诀到底是什么？很多时候我只想说，主啊，我只要第一种安息，给我第一种安息就好了。哎，第二种安息，主啊，我那个蛮需要的，我觉得他给他就好。不要给。哎，不是，神要我们去享受这个安息。这个安息是需要有秘诀的。你知道圣经说，虽然狂风暴雨乌云满布，但是在上面的太阳是没有改变，虽然海浪汹涌波涛汹涌，但是海神用海沙成为他的界限，淹不过来。我们的主就是我们的安息，我们主的话就使我们得安息的过程。因为主说，我的话是柔和谦卑，我心里柔和谦卑。我们的主非常温柔地告诉我们，当我们一个人背着重担，背着重的劳苦的重担，犯罪的重担，各式各样的重担来到主面前，神会使我们安息。但是如果你要进到安息里头，我们需要个秘诀。有一首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唱过，就是雅歌这首歌，这首雅歌主啊，你吸引我，我就快跑随你，我心深深约住你起。这首歌是唐崇荣牧师写的。唐崇荣牧师你们都知道吗？你们大家都认得，有的人知道这个唐牧师，他是我的老师哦。他说啊，每一次到处办布道会办聚会，有一次他花了很多时间在菲律宾要办一场非常大的布道会，推动各教会去联系联络，要办了一个大型的一个布道会。当时间到了那个时候，他到了马尼拉，在你马尼拉饭店里面祷告的时候，那一次来了几十年来最大的一次台风袭击，从马尼拉经过。当他从马尼拉一过的时候，他被困在饭店里面，没有办法到会场去，也很多人被海风里困住了。他过去了几个月的筹备，几年的筹备，就在泡到水里头。他在饭店里面不能出去，他祷告，他里面要有一个安息。这个安息突然祷告当中，这首诗歌就浮上来了。我最喜欢的最后那一句，重水不能熄灭，大水不能淹没，我必爱主到底。很多时候我们的生命来到了一个境界，走不出去，到处都是淹水，你还能够说，主啊，我爱你，我爱你到底，而不是说，主啊，为什么晚两天也好，过几天也好，你为什么到现在，为什么偏偏这个时候呢？你为什么没有听我的祷告呢？你为什么让台风来了？你不是全能的吗？你为什么让这个事情发生在我身上呢？神要看我们的心里面有没有安息。你在里面敢说，南风吹来，我们喜欢南风，缓和的风，但北风来呢？北风是冷凄凄的风，北风是充满了这样的暴风。圣经说，却溢出我园中的香气。当我们打开这个雅各那本书的时候，那里面的爱情，你跟主的关系，你是不是在那个环境当中，你说我必爱主，我必爱主到底。圣经里面谈到说，我们怎么能够得到这个安息呢？ 圣经刚才的经文还继续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我问你，什么叫背负主的轭？你什么东西要背负？要负主的轭。圣经里面谈到背负的时候，就提到了一个，你们要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就能做我的门徒。你们发现原来背负主的轭跟背十字架这两件事情好像有连贯，因为都要背负主。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做基督徒，我们是得了安息，但是我们做门徒的时候，我们需要有一个记号，这个记号就是背十字架来跟从主。你们若不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就不能做我的门徒，这在路加福音谈到的。那我问你，背十字架是什么呢？背十字架，主的门徒要背一个十字架。可是现在的人都不是背十字架，是挂个十字架、挂起来。有没有看到很多人挂十字架？哦，好漂亮的个十字架，还金的银的，这不是背十字架。旧约里面谈到了有一种人叫拿细耳人，拿细耳人知不知道？拿细耳人就是奉献给主，孩子一生下来的时候，他就把这个孩子拿到店里面奉献给主，我愿意这孩子成为拿细耳人。拿细耳人浓酒清酒都不喝，他一生要归给神的话，他一生要遵守神的话，他是奉献给主的。有一个大力士叫参僧，参僧知不知道？我那个年代叫阿诺斯瓦辛格，这样子有没有？我怎么哇，好多心肌肉哇，力气很大的哦，像 hero 一样。他那个时候也是在四世纪里面的一个参僧，力气非常大。如果你去读他的书，哇，你会发现，哇，他可以把那个城门口的门拉起来拿到山顶上，他能拿一个卢塞鼓，然后这个驴那、这个杆子后，就把这个菲利斯人的头都敲破，咚咚咚咚咚咚咚，嚯，三四千人，砰砰砰，哎，就我力气大的不得了。人家就想说，他的力气从哪里来？他的能力从哪里来？这个参僧力气这么大，他的能力从哪里来？因为当他一生下来的时候，就有使者，就有天使告诉他的妈妈说，你不可以剪他的头发，要让他头发流出来，因为他的头发就是他的能力，要流出来。可是如果我们读圣经，我们知道长头发是女人的荣耀，却是男人的什么？羞耻，对不对？特别那个保守时代，有一个男生留了一个长头发啊，我们常常看电视这样子，没有？哇，这个在公车上有一个头发飘逸，头发这样摇摇摇，不是很漂亮？哇，然后就有广告，乌溜溜洗发精，是不是这样子？那你就知道哦，他用洗发精很漂亮。可如果一翻过来一看，哇，满腮胡乳胡腮的男生，你就怎么样？哇，好恶心，对不对？哇，那个男生留那么长的头发，相对的一件事情。是一个羞耻。可是呢，圣经说什么？他什么时候把头发一剪掉，他的能力就怎么样？失去了。所以啊，腓力斯人要知道他的能力哪里来，就派了一个女生，这个什么到大力波去，大力拉去，太说你的能力来，他编了好多故事，那个故事这样编一堆都没有用，只有他烦了，谁够烦了，女人叫骂很烦，他就把他不经意把他的秘密怎么样说出来啊！我头发生下来从来没剪过，有人把我头发一剪下来，你哦。当他把那个头发一剪掉的时候，圣经说神的灵就离开了，他的力量就什么离开了，他就被人绑起来，眼睛被挖掉，然后到毛子里去抹，然后受尽各样的侮辱。当我在读这个圣经的时候，我就想到说，参僧有一个记号，那个记号就背负了一个长的头发。其实这也告诉了我们一件事，我们是主的门徒，我们什么时候不再背负十字架跟从主，那个能力就从我们身上离开了。很多时候我们巴不得像参僧有大能力，有属灵的能力，有一个能够，可是什么时候这个力量离开了呢？你看参僧背了一个长头发，这个长头发里面让人说哎呦，真的，可是却是他的力量。主耶稣基督被挂在十字架上，其实整个十字架是一个羞耻。是什么人被挂在十字架？罪犯，犯人才被挂在十字架上。所以这个是一个羞耻。哎呀，我们家有个罪犯，哎，我崇拜的是个罪犯，我不，这个羞耻。当然耶稣要不要？耶稣他也不要啊，他三次来到克西马利的时候，主啊，倘若许可，就把这杯怎么样挪去。但是主还是顺服了， 顺服了。我曾经好像有讲过这个故事，有一个韩国的一个传道人刚刚毕业之后来到了教会，到了教会之后去服侍，在服侍的过程当中也是像这样很热心服侍。有一天有一个妇人从后面来抱了一个孩子，牧师这是你的孩子，砰就走掉了。所有的人啊，牧师你没有结婚怎么有孩子呢？你的孩子哪里来的？你是不是我没有，我没有，没有，孩子都到这边来了还没有。哦，所有的人开个会，这个教会羞耻啊，这是丢脸啊，我们传道人怎么可以这样子呢？那牧师对不起，请你到了下个礼拜之后，这个牧师就抱着孩子来教会。哎，你怎么来的呢？哎，教会不是罪人来的吗？是啊，我是罪人，我怎么不能来呢？我就坐到后面开始抚养孩子。大概三年五年吧，五年之后突然有一个病重的女人来了，她虽然还看她的孩子，她说五年前的时候我跟别人生了孩子，我不知道放在哪里，我也不想放在孤儿院，我也不想，但是听说教会很有爱心，教会的牧师最有爱心了，如果把我的孩子交给牧师，我的孩子一定很好，所以我就想说来这边交给牧师，牧师这是你的孩子，咔跑掉了。过去那五年大家想他牧师怎么会，大家跑着过去看他，因为他自己在外面做一个小生意，然后就开始抚养这个孩子。这五年当中他背着一个十字架，背着一个羞辱，当传教会去，不是啊，你为什么不讲呢？你为什么不多讲一下呢？我说我都讲了，没有人要相信呢。然后重新接纳，我说这个教会突然神那个爱，那个饶恕，那个怜悯临到的时候，这个教会突然就保证，因为听说有一个这样的故事发生在当中。这是很多年前我跟师母去参加韩国这个教会增长研习会当中从旁边听到的一个故事。很多时候我们生命中要背负一个神托付给我们，你要不要倘若许可把这杯挪去，但是主啊，我愿意顺服。主说我的轭是荣誉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很多时候以为我们碰到的难处，碰到的苦难，就是好像背十字架，但是主告诉我不是，他的担子是轻省的。我们不是丢了一个重担，哎呦，工作的重担又来背另外一个重担，不是说我、哦、好像、哎、不是的，主说我担子是轻省的。有的人跑来说，牧师啊，你不知道我背了一个重担，你不晓得我的家庭的经济，你不知道我的太太，你不知道我的岳父岳母，你不知道我有一个儿子，我有一个孩子是这样，你不知道我背了多大重担。哦，我想说你要想一想哦，你可能搞错了。主说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我的轭是容易的。如果主的轭是容易，是你给你是沉重不堪的，那可能不是神要你背负的咯。苦难不等于是一个十字架，苦难不等于是一个，他可能有苦了，可是不是很沉重的背负起来。神让你背负的时候说是轻省的。最近我们碰到一个牧者来跟我们分享交通，他刚刚被教会 lay off， 这是个很激烈的 lay off， 他痛苦得不得了。哦，讲到的时候那个激烈，那个我说主也走过这段路，主也被羞辱过，主也被鞭打过，主也被出卖过，主也被背叛过。可是他挂在十字架上的说，主啊，倘若许可，不是主饶恕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都不知道。很多时候我们会遇到一个难处。几年前我也参加一个在加州的一个牧者的联祷会，牧者的退休会，几个牧师们在一起分享他们的属灵的经历。有一个牧师的故事深深的打动我，你知道吗？他的孩子长大在教会里面，到了高国中的时候，初中的时候，高中的时候，交了个坏朋友，他开始吸大麻吸毒，不但在校园里面卖毒，他把毒卖到教会里来了。嚯，教会弟兄姊妹在找那个牧师，哇，他哎，我做牧师，我的孩子竟然在，你知道吗？痛苦到来到神面前，师母到后来，他的孩子掳去被抓到监狱里面去，他而且把他给保出来，在保的时候，在牧这个什么父亲的职业栏要写什么？ 牧师 Pastor 啊，你儿子卖毒诶。他说那段时间他来到神面前痛苦，是有苦的，直到后来神开始差人帮助他，他分享那一段经历，他把他孩子突然送到了一个学校，这个学校是军事管理的一个学校，是一个以基督教以这个什么一个学校里头，在里头改变造化经历，在那边一年。他说他的孩子在里面突然有一个很大的改变，经历到了神。我跟你讲，神真是奇妙。很多时候我们真的要进入神安息。有一句话说，神歇了一切的功，来到主的面前。那么一个希伯来书这样说，这样看来必定另有一个安息日的安息是为神的子民存留了，因为进入那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正如神歇了自己的功一样，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到那个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你知道经文很简单，歇了自己的功。很多时候我们开始要找一些事情来帮助主啊，怎么办，这事情发生了怎么办，主啊求你帮助我，你是我的救主，你是我的救主，主啊你不行，你差个救兵来，哎，你是要找救兵要找救主，主啊求你差救兵来救我，哦，就救主叫救兵来救你。哎，有时候我们真的会做一些功，哎，想要把这个事情弄好一点，但是得享安息，这个得享安息有一个秘诀，保罗说随时随处我都得了一个秘诀，那个秘诀是进入那个安息的秘诀。你怎么进入主的安息呢？下面那个经文在希伯来书说，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是比一切的两刃利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够赤裸破开，连心中的思念主义都能辨明。什么是活泼的道？活泼的道是什么？就是神对你个人所讲的那句话，神对我讲的那个是活的，是活泼的话对我说的。曾经有一个故事是登记在这个教牧刊上，说在一次的韩国的一个大聚会当中，很多人参加聚会，连续办了大聚会、特会、奉信会、培灵会、连续会，很多人去参加。就在那个参加的过程，有一天晚上就下大雨，下大雨之后就网要通到那个聚会的场合，那个桥被河水冲掉，哇，你可以看到最近大暴雨啪冲掉那个河水满满啊，在当中要去参加就不能参加，车子放了边不能过去，一群人在那边怎么过去，怎么过去这个地方呢？突然有个弟兄说了，耶稣能够使彼得在水面上行走，彼得有没有走？走了。那彼得所信的主是不是我们所信的？是不是？所以神能让彼得坐在水面上，也可不可以让我们走到水面上？可不可以？你有没有信心？有，要不要走走看？走啊，走走看啊，有没有信心？哎，你们都没信心哎。哎，有信心，来，大家一起走，手牵手，三四个人走过去，主啊，我们相信，我们要走过去，我们要走过去，我们有信心，我们大声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走过去。我问你走过去没？有没有？大家都点头走过去了。那个文章说没有，全部被淹死了。啪，淹过去，全淹死在那里了。啊？他们没有信心吗？他们不相信主吗？怎么会被淹死了呢？大家讨论一下，怎么会被淹死？他们那么有信心，抓住神的话，在水面上走啊。后来他们做出了一个讨论，因为彼得问主说。主啊，是你吗？你的主说：“是我，不要怕。”主啊，若是你，你让我在水面上怎么样行走？主说什么？你来，那个你来对谁说的？对彼得说的，有没有对他们说？那你去干嘛？所以我在想说，他们如果淹死到天上的时候，主啊，我不是主吧？哎，我那是叫彼得走在水面上，有没有叫你走啊？没有啊，那你干嘛下水呢？所以我说，什么叫做活泼的道？当你读圣经的时候，突然有一句话你紧紧抓住你，好像神对你说了那句话。所以我们平常读神的话， 背神的话，默想神的话，让神的话存在我们心中，等到那一天我们的环境来了，神要对你说话的时候，就对你说了。当初我生病进到医院里面，啪，胰腺发炎。哦，上次我讲了五个死两个，在美国是五个死两个，在中国两个死一个。哦，那是死亡率很高的。啊，我太太在这个医院里面听到两个医生在吵架，要把肚子破了打开来。另外一个医生不需要，一打开一定死定了，你就不要打开，一打开稳死的。两个人吵架，哦，昨天吵，今天吵，我们在这吵，吵不吵？后来那个没有剖腹的人就是说。这个吵赢了，就好，我们暂时不吵，看看情况。那师母回去祷告，祷告，祷告，抓什么祷告？怎么办？我们听到，因为回去查什么叫做胰腺发炎、胰脏发炎，就查，哇，吓死人了。祷告当中，突然有一句话进到他里头：以马内利。以马内利什么意思？神与我们同在，神与我们同在。以马内利。翻出来，神与我们同在，你知道吗？他有一个话，主啊，你与我们同在，我们不害怕。虽然说主与我们同在，可是环境不是。看到医生的吵架，他的心里都慌了，会不会慌？会慌。他抓住，他只能抓住那句话。很多时候，我们生命来到一个地步，你要进去。只有神的话，神的话，我的心里柔和谦卑。神的话是我们的力量，所以我们为什么读神的话那么重要？我们背神的话那么重要，我们默想神的话那么重要。我自己也是一样，当我们的身份处在一个很大难，就是我们抓住神的时候，那个话就是进到我里头，那个话是，我是使无变为有的神。我是使死能够复生的。亚伯拉罕所信的神是死从死里复活，是死无变为有的神。主啊，我的身份黑了，但是你却能够翻转过来，我抓住他。主，你可以，谢谢你。所以你会发现一件事情，主的话在我们里头，那我们怎么能够经历这个，进到这个安息的里面呢？圣经里面说，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哎，我问你一下，主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他工作是什么？就是他还没有出去传道，他已经做什么职业的？木匠。木匠是干什么？ Carpenter 是干什么的？啊？哦，做各式各样。哎，做木匠啊，做木匠。你看那个轭是用木头做的哈。我觉得神量给我们每一个人的十字架都不一样。他量给每一头的牛的轭也不一样。我问你，你有没有买过那个鞋子？鞋子小一号，你穿起来舒不舒服？啊，大一号呢，也不舒服。我想说，小一号不舒服，我就买大一号。我去买那个零码鞋，你有没有买过零码鞋？没有，就是零码鞋。说有个 Nike 的鞋子，那个 Nike 或者什么名贵的鞋子，一双都要什么70或80块、100多块，对不对？如果你到二手或是这种这个 TJ Maxx 去，你有个零码，它就是零码在那边，一双就20块、25块钱，哈，可是就是没有你的尺码，就没有你的 size， 就买一个大一点的，我袜子穿厚一点，可不可以？我就买了一个大的，因为美国人都大号了嘛，哇，有时候走一走，咦，怎么鞋子跑到前面去了？一踢好就跑掉了，这样。所以啊，你知道神很奇妙，他知道我们的。情况，他知道我们的环境，他知道我们属灵的境况，他量给我们是刚刚好量给我们的。但是带你量的过程，同父一轭的时候啊，圣经就用一段经文，那个经文就是古时候，哎，你们有没有看过这个牛犁田过？有没有？没看过啊？哇，
看过
嘛？你们都不是农村出来的，你全部是城里的人是吧？我们那农村里面，我们是看过。那我读书的时候，我住在那个俄亥俄州，那个是阿米奇。阿米奇里面他们是用马犁田，不是用牛，用马去犁田哦，好大那个马，非常大只的马哦，那个特大只的巨型马在犁那个田。你会发现，古时候他们要让牛的时候，都是让老牛来犁。可是要训练小牛的时候，他会把小牛放在老牛旁边， 跟着小牛来。可是啊，当一放在他身上的时候，他就觉得不舒服。那个小牛有自己的想法，有自己的意思，有自己的弄，他就不想要按着那个犁田的走，他想找就走他自己的，他要这样走，他要那样走，他不想要跟着这个主人的意思走。所以啊，那个主人呢，就拿一个鞭子，拿一个刺在后面怎么样打他。我问你哈，这个鞭打在牛皮上，你有没有感觉？没什么感觉。你不是吗？你的脸皮像牛一样厚，有没有骂过人的？没什么感觉。所以他在那个棍子上面，他加一根什么刺，砰，当当，哎呦哎呦哎呦哎呦，然后不舒服，还要用脚是什么？就踢那个刺，啊，踢他一踢，踢更重不？哦，后来打了几次，慢慢乖了。哎，再看看，哎，怎么老这个老牛旁边神主人都不打他呢？哎，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就开始学了。哦，原来主老牛知道主人的意思，老牛知道顺着主人的意思来走。哦，原来是要这样犁啊，那样犁。哦，有了这个计划，就慢慢的小牛跟在旁边学学学学学。其实我们就是一只小牛，我们同与主同父一个，就是主所做的，我们看怎么主做，主怎么去关心别人，主怎么去爱周遭的人，主怎么说话，主在当中所记得。你其实你在学习，你就发现我们的主最懂得我们天父的心意，我们是不是跟着他来走？你们当负我的恶，学我的样式，我的恶是轻省，我担子是容易的。很多时候他的背着我们走过去了。我不知道你们有听过这个很流传的一个故事，就是有一幅画，这个幅画上面有两个脚印，有没有？沙滩上的脚印，是不是？你们看过这个故事吗？哇，这个沙滩就说：“哎呀，这个脚是我的脚印，这个主是主的脚印，我们一起走这个脚印在沙滩上。”突然狂风暴雨经过，突然一个只沙滩上什么？只剩下一个脚印了。哎呀，怎么只剩下我一个人走？主啊，你在哪里？你怎么不见人呢？主耶稣在哪里？在哭喊的时候，突然有一个声音说：“那个脚印不是你的脚印，是我的脚印，因为你走不下去，我背着你走。”有没有听过这个故事？很多时候我们生命会来到这个地步，你走不下去。很多时候你来到一个地步，那个地步是：主啊，求你带领我，帮助我。主说：“我的恶是容易的，你让我背着你走，你走不动，我背着你走。”人生的旅程是人生的道路，像一个旅程，就像一个生命的走，每一个步伐，每一个步伐的走。是有些环境是让我们走不下去，是有些环境实在是我们熬不过。但你要得了一个秘诀，那个秘诀就是得享安息的秘诀。进入到神的安息，你怎么进到神的安息呢？我的主的话就是安息。主，我的灵在哪里，哪里就有自由。很多时候让主的灵来引导我们走每一步人生的道路，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当你歇下一切工的时候，主就开始在你周遭里面工作。这是做门徒的秘诀。做门徒的秘诀，就是在什么时候我都得了那个秘诀。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来感谢你，主耶稣基督。主啊，保罗随时随地都得了秘诀。主，我今天来到你面前，主也叫我们得到那个秘诀，一个活泼神的话语常常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或丰富或缺乏，或贫穷或富有，或平安或有暴风，但是随时随地，主啊，你与我同父一儿。我每天来到你面前，我每天来到你当中，读你的话，用你的话来安慰我们，用你的话语来鼓励我们，用你的话语让我们知道你就是那位又真又活的神。主啊，我谢谢你，谢谢你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祷告感谢，奉耶稣名所祈求的，